在路加福音第一章，圣经里面有分旧约圣经跟新约圣经，耶稣以来之前上帝跟人的交往给人的启示写成的，我们称它叫旧约圣经，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篇幅，后面的四分之一从耶稣来之后的，我们称它为新约圣经。新约圣经的头四卷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跟约翰福音，都是在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生平的故事，他所做的事，他所那个艾兰姐从这边走吗？艾兰姐，这边比较宽一点。这四本福音书在记载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所做的事，他所教导的话语，我想上帝觉得这是很要紧的事，所以借着四个人，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讲到耶稣的故事。他的故事当然跟我们的救赎、跟我们的命运有密切的关系，有绝对的关系。今天我们要看其中的一卷书《路加福音》第一章的故事。这个故事我们称它叫圣诞节的故事，这是第一个圣诞的故事。我们要从26节要读到38节，路加福音第一章26到38节，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你不要害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么有这事呢？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现在有孕6个月了。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侍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这是玛利亚的这一面。我们要读另外一处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要讲到约瑟的那一面。天使同一个时间临到这两个人，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话。马太福音第一章从18节到25节，18到25节，一起来读。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主耶稣有两个代表性的名字，其实在圣经里面耶稣有很多个名字，可是这里有两个代表性的名字。 都是上帝用超自然的方式所给的名字。第一个名字，世界上多半的人都听过，大概是最为人所知的名字了，那就是耶稣，就是耶稣，英文拼作 J-E-S-U-S Jesus。 每一个语言大致上都拼成这样，用不同的方式拼。我们中文读起来比较不像原来的读音，可是我们中文应该还蛮像原来的读音的，是英文比较不像，我们叫耶稣，耶稣。你要把书写对，不要加一个草字头，你也不要把它写成酥饼的酥。其实那是翻译的字，你写什么字都没有影响这一件事情。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拯救。刚刚我们读到了天使加百列跟约瑟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加百列这个名字，其实在西方的世界也有不少人取这个名字，只是因为读音不一样，有的人不知道那是加百列。 Gabriel， 你知道这个字吗？ G-A-B-R-I-E-L， 这个字就是加百列，加百列这个名字。在某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这位有名字的天使加百列来到巴勒斯坦一个小镇叫拿撒勒，临到一个女孩，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宣告神拣选她，选上她要做世人的救主的母亲。从此以后，这个名字就成为举世知名的名字，对不对？玛利亚。他跟天使说，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天神温柔地对他说，神的圣灵要临到他，神伟大的能力要覆庇他，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在那里，天使用的字就像一只母鸡在孵育它的幼雏一样，在孵蛋的时候用的字眼，那是一个生命的孕育。神如果安排了世界上有这样的孕育生命的能力，他自己介入的时候，当然他可以做这一件事。他虽然安排了人男人跟女人的结合才会怀孕生小孩，可是能够创造这些的这位神，当然他可以介入，自己介入，让玛利亚是因着至高者的能力，圣灵的大能，他就怀了孕。所以天使跟他说，所以你所要生的孩子必称为神的儿子，因为那是上帝的能力亲自领导他的，必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而天使对玛利亚也一样，给了他这个婴孩的名字。所以后来玛利亚跟约瑟一核对，两个人就更有信心，知道那真是神赐给他们的。那个名字将要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有名的名字，而且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取这个名字了。他专心的专门的给神的儿子使用，就是耶稣。其实在耶稣在世上的那一段时间，在犹太人中间有不少人有那个名字，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名字是一个普遍的名字，那个名字在旧约时代称他叫约书亚。今天有的人会把自己的孩子男生取名叫 Joshua， 对不对？ J-O-S-H-U-A 那个字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跟希腊文里的 Jesus 是一样的意思，神是救主的意思，耶和华是救主的意思。可是从那以后，教会就不再我不知道有没有例外的，可是就我所知道，一般人给孩子取英文名字不会取名叫 Jesus， 专门给他用。 可是这是世界上最有名的一个婴孩了，就是耶稣，他的生日也是大家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圣诞节。当约瑟听说他的未婚妻怀了孕，当然很自然的他想是玛利亚做的错事，可是这个男人，这位男士多么好，圣经说他是一个义人，他知道未婚怀孕是不好的，可是他有恩慈，这里说他不愿意羞辱他，如果他公开的指出这一件事来，在犹太人的律法里面，玛利亚会被治罪的。如果他不这样做，暗中做，还是会有人知道，所以约瑟就很为难。但是这个人，他斟酌这些事情，他没有听见这些事，就在圣屋当中打一个电话或者做一些什么事，他没有。这个约瑟他守住了真理，可是又守在爱里面，这很不容易，对不对？又要守住真理，又要守在爱里面。我觉得今天如果男人们都能够这样的话，许多的婚姻将要极其的华美。如果今天男人都能够这样的话，我想许多的婚姻都要极其的华美，世界将会是另外一个样子。约瑟的名字没有玛利亚那么有名，人比较常在圣诞节的时候演戏会有约瑟的角色出现，可是圣经很明确告诉我们，神拣选要成为救主的母亲的丈夫的那一位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义人，他用温柔来对待别人的错。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多么美好，对吗？无论是谁，我们如果能够用温柔来对待别人的错，哇，这个世界将要多么不一样。可是我跟你说，第一个影响的是你自己，你的生命将会多么不一样。于是他想要暗中取消婚约，可是这里说他很作难，思想这些事，因为无论公开无论私下可能都不容易，显然他想能够做得最好，可是他没有烦恼太久，同一位天使临到他，把他的问题解决了。事实上我们都是这样，只有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遇见这位上帝的时候，天使是代表上帝，如果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很多我们在地上有时候觉得无解的困难麻烦，我们烦恼的事就会不一样。天使跟他说，跟约瑟说，这不但不是一个年轻女孩一时失足，而且将要是旷世最伟大的事件，那个是神的儿子神做的事情。可是很有趣的是，神上帝一向是这种做法，他可以向玛利亚显现，可以向约瑟显现。对神来讲，他站在云端向当时巴勒斯坦的所有的人显现，对他一点都不困难。可是神没有拣选这样做，神一向不用这样的方式介绍他的儿子，介绍他的救恩，因为他知道人类因着一个奇妙的景观而受感动，那种感动是很不准确的。人类因为一个场面而受感动，那种反应都是会改变的，而且有的时候非常快就改变了。所以上帝没有拣选用这样的方式，他像这两个人显现，好像玛利亚跟约瑟心里笃定知道他们在做的是什么事，也有上帝成为他们的后台，成为他们的后盾。可是神安排了，放了一个东西在那里，他们将要遇见很多麻烦，这件事将要成为一些人毁谤的画饼， 其实这是神一起头就讲的事情，对另外一些人而言是一个无法相信的故事，可是其实那是上帝最伟大的爱，而且事实上那是人类无穷的希望，无穷的盼望，就是神亲自差他的儿子来成全救赎的工作，人类能够从罪所带来的千古的咒诅里面得释放，这将会是唯一的拯救，他将要成为世人的救主。所以天使两次对约瑟也对玛利亚清楚地说，将要生的这个婴孩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神儿子来就是真的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拯救出来，有的时候从我们看起来不太可能的改变里面你会看见上帝的作为。我喜欢一个故事，200多年前在英国有一个家庭，那个母亲是一个敬虔的妇人，生了一个儿子叫 John， 就像圣经里面的约翰一样。可是他的母亲很早就过世了，小孩还很小的时候，那个孩子大概在9岁的时候吧，他母亲过世了。他的父亲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小孩子没有继续接受敬虔的教育。后来孩子长到10几岁，他对海有兴趣，他就成为一个水手，以后他逐渐的爬升，最后成为一艘船的船长，看起来蛮好的。可是不太好，因为那艘船是贩卖奴隶的船，就是专门到非洲去载运黑奴的一艘船，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地方充满了罪恶，在船上也都是咒诅，什么东西都来了。这个年轻人把9岁以前他妈妈放在他心里面的种子深深的压在心里面，可能自己已经忘记了这么一回事，但上帝没有忘记，那种东西不会被忘记的。就像不时的你会看到这种新闻，有的时候他们忽然找到一个1000年前甚至更早以前的一粒种子，后来科学家加一点功夫还是可以把它培育出来，对不对？有一天当他这个 John 在运奴隶的时候，在海上遇见很大的风浪，连他们这些很老练的水手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希望度过这一次的难关。就在最危险的时候，他发出一个向上帝的祷告来。这个船长发出祷告，很快风浪就改变了，后来他们得救了。他们得救以后，水手们在收拾善后的时候，这个船长没有跟他们一起在那边举杯庆贺，没有，他回到他的船长室，把他门关起来锁起来，他坐在那边。如果你忽然闯进去，我想你会发现他在好像在那边发呆，可他不是发呆，他对自己的心说，怎么像我这样的人也可以向神祷告，而且还蒙垂听。就是那一天他的母亲多年前放在他心里面的种子，无论借着教导读圣经给他听，或者是为他的祷告，就这样浮现出来。母亲可以影响多么大，对不对？所以有人讲这句话说，推动摇篮的手就是母亲的手，对吧？不是，他说推动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对吗？确实是这样。这个年轻人回到英国以后，没有人告诉他，可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做这个工作。在那时候在英国，包括一些上阶层社会的人都不会觉得他们做的是不对的事情，他们觉得非洲人是另外一种人，他们几乎不认为他们是人类一样。可是这个船长，这个人粗野的船长，他开始有另外一个想法在他心里面，他觉得他没有办法继续做这样的工作，所以他就不再做这个船长，慢慢的他做一点别的事，以后他好好的来寻求神， 他的母亲放在他里面的种子就发芽滋长，后来他成为一个牧师，跟我一样。我成为牧师没有像他经过这么精彩的过程，没有，我迷迷糊糊成为牧师了。可是其实是我这一面迷迷糊，上帝并不迷糊，因为那是上帝真实的选召。后来这个人活到82岁，好像80几岁，他去世的时候，伦敦有超过20000人给他送葬，没有人记得他是一个奴隶船长，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圣徒，是一个充满了爱心敬虔的牧师，他影响了许多人。不讲他在做牧师的时候给人的影响，他写的一首诗歌可能是基督教最有名的诗歌了，叫做《奇异恩典》。这个人叫 John Newton， 不是大科学家牛顿，那个牛顿叫做 Isaac Newton， 这个叫做约翰牛顿。你知道这一首诗歌对不对？奇异恩典。我们试试看唱它两节好不好？在颂赞诗选219首，给我们起个音。这是他写的，他说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ng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我们中文翻得有点文雅，他原来一首奇异恩典啊，何等甘甜，来救像我这样的，而且写的就这样的混账嘛，意思就是这样。Once I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前我世上皆被寻回。Was blind, but now I see。过去瞎眼，现在我看得见。奇异恩典，甘甜，我醉。这首诗歌常常基督徒在丧礼的时候唱，是因为他后面提到有一天在天上要见面，可这不应该在丧礼才唱的。John Newton 虽然后来成为那样大家尊重的一个牧师，他从来没有忘记他的出身，他过去的事，我觉得那是很好的事。有的时候有的人很容易忘记他卑微的出身，忘记上帝的恩典，他不是这样。据说他写了一个小牌子放在他的家的壁橱上面，上面写的说，不要忘记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他常常提醒自己，你不要忘记你在埃及做过奴仆。我想他写这首诗歌就是这个意思，时时提醒自己，我们得着的是 Amazing Grace， 很不可思议的恩典。应该是像这样，确实耶稣来，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他担负世人的罪而死，然后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换一个生命。其实差不多每一个民族都有赎罪的事情，他们用祭牲啊，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懂这个事，对不对？他们用牛用羊来献祭来赎罪，祭祀是古代最重要的事，也是君王最重要的事。到后来不是的，到后来变成求利益的事情。我希望我的生意成功，希望儿孙得到硬币，我们就拜拜。原来中国人敬拜神不是这样的。现在人也可以，今天要去赌博也可以拜拜，看会不会多得一点钱。可是以前中国人不是这样，他们知道那是一个人类，就是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赎罪。 我们中国话牺牲这两个字都有羊有牛在上面，对不对？到后来人不再这样做，为自己私己的利益，又不能每一次都宰牛宰羊，所以变成宰鸡宰鸭了。可是最原初祭祀是用牛跟羊的，跟圣经一样。可是那些怎么能够真正的赎罪呢？那只是一个代表，只有耶稣自己来，他钉十字架，那才是真正的赎罪。但是耶稣不是停在那里，他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换了新的生命，把我们从罪带来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我想包括从所有的咒诅里面拯救出来。为什么你觉得复活是不可信的呢？如果复活不可信，那么我们人类还有什么盼望呢？我们应该可以相信有复活这一件事，因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也很喜欢圣经告诉我们，也是路加福音提到的，耶稣复活以后，他向很多人显现，不是一两个人，他有一次向500人显现。而且我很喜欢路加福音这样记载，就是他显现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们可以摸我，灵魂无骨无肉，我是有的。他摸得着他，甚至他在门徒面前吃的东西。所以我相信我们复活的生命将来在天堂不是 Casper 式的那种阿飘式的，不是的，是很 solid 的实在的身体。我们也可以彼此认得，我相信也许长相跟现在不一样，所以你不用担心，如果你觉得你长得不好看，天堂一定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不太敢应许你在天堂大家都很漂亮，因为在天堂将要看见的是人事物的真相。如果你心里面常常充满了爱，你的心是美丽的，在天堂也会。我不太懂这些事，我最好不要讲太多，我讲太多可能会讲得不精确。可是无论怎么样，小心一点，保险一点，就是不要整天只是装饰你的门面，你要更多装饰你的内心。你的内心才是有一天要真实显出来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那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的。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万物都要用它本来的真相彰显出来。到那时候，你怎么样装饰门面都没有用的。我们内心真实的世界才是我们真实的我，那比较重要。耶稣想要把我们从那些里面拯救出来，给我们换一个新的生命，是他自己的生命。那如果我们做一个回应，我们也把我们的生命开始安置在神里面，那就会不一样，对不对？我们这整个系列叫做抛锚与永恒，就像船只找到一个可以安栖的港口，把锚 anchor 抛锚在那里。神要我们抛锚在上帝里面。我喜欢一个故事，美国的布道家格里汉博士，他有一次在一个地方布道有人来参加，有一位平常整天醉醺醺的酒徒来参加，他有可能无聊，他就是坐在后面就这样。可是没想到那一天神的话进到他的里面，好像种子栽种在他里面一样。那一天他行转过来，不只是从酒里面行转过来，他整个灵魂从黑暗里面行转过来。所以那一天晚上用圣经的话来说，他得着重生 born again， 好像重新生出来。那不是母亲能够给你的东西，那是生命的真实的一个蜕变，那个更新，圣经叫做重生。好，他的朋友们都不知道。第二天早上有他那些朋友们就发现他的马怎么拴在教堂门口，因为他在美国南方，他们还骑着马，就觉得说这个人昨天醉到一个地步，连马都拴错地方。因为他平常你看他马都是拴在酒店的，所以人家就去跟他说，你马拴错地方了。可是没有，他没有拴错地方，从那一天开始 他的马是拴在教堂门口。我想你知道那是一个心智的转换，更要紧的是他的生命从此又拴在神的里面，对吗？你的马拴在什么地方？那些使你的生命 在往前去的东西，你把它安置在哪里？你的灵魂的马抛在什么地方？你的马拴在什么地方？这是今天早上我们可以回应的事情。让我们都把我们的马拴在上帝里面，好吗？那是值得的。嗯，神想要救我们脱离这些事。我们有无数这样的故事，那是很奇妙的事。我想到100多年前，清朝的末年，有一位大官，是一个我不知道是靠近上海南京一带的，我不知道是哪一个省的一个总督。他有70几个小孩，那个时代的人很多是有好几个妻妾，尤其那种大官大人物，所以他有很多妻妾，一共生了70几个孩子。他那个家，那个官宦之家还蛮和谐的，他们彼此的关系都还蛮好的。他们有一个女儿，从小蛮调皮的，蛮愉快的。可是后来他开始有一些跟外面的世界有接触，他就很想学英文。在那个时代没有学校为女孩子预备的，一般女孩子都不会读书的，所以他就想要去参加宣教师办的女子学校。可是他的家人不愿意，因为他们都觉得那些洋鬼子是不得已在外交上面要跟他们来往，可是他们都不喜欢洋鬼子，也怕他们，所以他就不太愿意。可是那个女孩子吵着要去，后来他们同意了。有一个条件，你不可以信洋教。其实基督教并不是洋教了，哦，我们中国有什么宗教是自己本土的？我们现在信的教几乎都是外来的，对不对？道教根本不是教，那是后来我们这样说的。道家、儒家，那是中国本土的东西，其实那不是宗教，是加上民间信仰才合成现在的宗教。无论怎么样，那个女孩子当然答应，她也对洋教没什么好感，所以她就去了。可是那种基督徒宣教师办的学校，他除了教他们英文其他的学科之外，每一个礼拜都有一次的聚会，你只好参加。就像基督教大学常常会有像这样的课程，我还去过那种基督教大学讲道。那每一次他就坐在后面拿一本小说读，尽量不要去听讲员讲的话。可是有一天不知道讲员讲得太精彩怎么样，他忘记读他的书，有些话就听进来。那讲员提到我们的内心有许多的黑暗，只有耶稣能够带来光。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个话他听进去了，可是他没有理他，继续看他手上的书。有一天他下课的时候在校园里面走一走，在树丛下面看到一颗大石头，他要顺便调皮嘛，就用脚把那个石头踢开，就发现现在台北的孩子都不知道这个了，因为没有这种有泥巴的地上。可是我们以前小时候都知道那个石头踢开会有什么东西，各种虫子乱七八糟，就赶快散去，有的赶快钻到地里面。这样就是那个时候上帝对他的心说话，说你的心不是就像这样吗？你没有让上帝的光照在你身上的时候，就像石头遮盖着，别人看不出来，你可以穿着看起来蛮好很体面，可是你的内心就像这样许多的虫子。所以那一天他的心改变了，后来他信了耶稣。他的家人当然很不高兴，讲好了不能信耶稣的。可是他回去，他的改变使他的家人开始受感动。后来发生战乱的时候，他的那些兄弟们每一个人都各自逃命，只有他背着他妈妈逃命。所以后来那些兄弟们都很惭愧，以后因为这样，他带领着他的一家多半的人都信了耶稣。这个人后来得了很严重的疾病，很多年他们不能看见光，常常生活在窗户都要遮盖起来的地方。他没有觉得遗憾， 他给自己一个封号叫做暗示之后，他以这个称号闻名于世。其实他原来名叫蔡淑娟，后来他中年以后去了带领他信主的宣教士的家乡，在美国的Pennsylvania 州，宾州的靠近 Lancaster 那个地方，大概有一个小镇叫做 Paradise， 叫做乐园镇，我去过那里。他后来死在那边，他去世的时候，因为那些宣教士都是单身的，都没有后裔，所以他就把那个房子捐给在美国做华人施工的 Ambassador 使者协会，去过那个地方。也许今天早上我们中间有一些人，你一生当中今天早上是最接近上帝的时候，神可以像临到那样一个背景的女孩子一样临到我们身上，你也可以做出美好的回应来。他救我们脱离这样的罪恶，事实上他也常常救我们胜过生活当中各样的艰难，各样的痛苦，有的时候包括疾病，有很多人也经验得到医治。我们常到欧洲去，我们常常到葡萄牙里斯本那里，在那里我们认识一个女孩子，她现在也不算女孩子了，她的孩子都十几岁了，她还没有结婚之前，那时候我还不认识她，可是有别的教会的牧师把我们的一套录音讲到录音给她。这个女孩子因为在餐馆工作，所以她的手因为常常接触一些清洁剂带，所以手就人家富贵手一样就溃烂，可是他必须继续工作，他很难得到医治。可是那个时候他就听了我们一套讯息，特别是在讲到属天的医治，那些神的话就给他信心，后来他就好起来了，后来他就完全痊愈了。他就跟他的老板做见证，他老板也是一个基督徒，说他好了，没想到做了见证以后过了两个礼拜手又开始溃烂。幸亏他记得他听我们讲的道里面提到这一件事，说有的时候神已经医治你，但是好像病又要回来，你应该继续站在神的应许上面，而不是按着你眼睛看见的样子来相信。有一些用信心看见的比用眼睛看见的更真实，所以我很欣喜这个女孩子她就有这个信心，他就没有觉得他又病又回来了，他就继续用信心站住。后来他完全得到痊愈，我们差不多每一次去都会看见他，他那时候干干净净的漂亮的样子。所以到今天耶稣还是做这样的事，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而且给予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的事。我们会来讲这个玛利亚，这个玛利亚他这么一个跟天使加百列的顺服，那个承诺事实上将为他带来许多不容易的事，对不对？他当然知道带来许多的误解还有可怕的责任，可是他的心柔顺坚韧，像许多的妇女一样，上帝造妇女就是像这样，看起来好像比男人弱一点，可是却给他们比男人更坚韧的东西在他们的里面。许多人成为母亲以后，那个东西就会更多的浮起来，且彰显在他们生命里面。玛利亚也是这样，许多的母亲也是这样。母亲们、女人们通常都比男人耐压性高，这是真实的事。我的母亲也是这样，我的母亲嫁到一个大家庭，而且很乡下的家庭，她的背景不是这样的，而且她那时候结婚的时候是做小学老师，她从小是生长在比较靠近都市的地方，到很非常非常乡下的地方，每一天要煮午餐给那些做细郎，就是那些到田里面工作的人吃，要挑水充满整个大水缸，那个时代没有在乡下还没有自来水， 所以有一次我小男孩的时候调皮，我把消毒水倒到水缸里面去，所以就被我妈妈痛打一顿。我不记得这件事，我妈妈跟我说的。那他不只是这样很不容易，事实上他在大家庭里面受欺负。我父亲对他不坏，可是我父亲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哥哥已经过世了，但是他的那个嫂嫂还有他们的孩子好像都不是很喜欢我妈妈，可能他们觉得如果有我妈妈在，有生了小孩，对他们的产业有妨碍的。来，因为我爸爸很晚才结婚，所以他们对我妈妈并不好。我不要多讲，其实对很不好啦。我那个奶奶也对我妈妈不太好，这些我们其实都知道。可是我从我们小时候我就知道一件事，我从来没有看过我妈妈对我奶奶大声讲话或者不好，从来没有。她对我那些堂哥堂姐们也都很好。他们中间有的人的孩子是我妈妈帮他们照顾的。我奶奶活到93岁去世，我一直看见我妈妈一直奉养她奉待她，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看我那个奶奶对我妈妈讲过一句谢谢或亲爱的话，从来没有。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我那奶奶最后弥留的那一段时间，她谁的名字都不叫，只叫我妈妈的名字。她心里面其实想的都是我们另外一宗的那些我的那堂兄姐们，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他只叫我妈妈的名字。我知道很多妇女都是这样，他们能够承受得起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差他的儿子来到世上的时候，让他从胎儿开始把他交在一个妇女一个妈妈的手中。女人常常有玛利亚这样的特质，柔软顺从，可是却不是懦弱的。玛利亚走上神托付给她的道路，而且走到底，经历许多的冲击，许多的危险，最后她完成使命，对不对？后来天使向她显现以后，她自己很谦卑的说，从此万代要称我为有福的，所以她要承担很多压力。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有不少妇女正想挣脱这种柔软顺从的形象，其实那是上帝造你的荣耀。多半的妇女都应该在那一种情况里面发挥他们的真正的能力，而不是要用另外一个方式争取那个地位。我知道很多年代妇女被不公的对待，其实我们也很难完全这样说了，每一种人都没有真正的被正确的对待，除非我们真正的遇见上帝。可是今天是母亲节，所以我特别对妇女们说话，你在家庭里面，在社会上，还有在教会里面，你都可以用柔顺坚忍来完成很大的事。容我再讲一个我妈妈的故事。我大学毕业当完兵以后，我觉得上帝要我成为一个传道人，上帝很清楚的呼召我。我妈妈虽然在我信主之后不久她也信了耶稣，可是她不太能了解这个，而且她爱主，她也很愿意为主而活，可是对她很不容易，因为她我刚刚告诉大家她的背景，她会期待这个长子能够更有成就，所以就能够至少出一口气嘛。而且他也怕我走错了，所以他对这件事有一点担心。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个梦，他就梦见有一个声音对他说， 把你的儿子给我做儿子好不好？他立刻知道那是上帝的声音，当神临到人的时候，人会知道的。他就说我愿意。可在梦中，他说那个人就把我带到一个地方，挖了一个坑把我放进去，然后开始填土，一直填填填到差不多脖子的地方。我妈妈就在梦中哭着说我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就醒过来了。他就很不安，他觉得会不会上帝借着这个想要提醒他，要来提醒我不要走错了路。幸亏他信主以后，他那时候住台中，我把他带去台中忠孝路长老教会，那时候的老牧师吕村长牧师他在澎湖待过许多年，人家叫他潘欧贝尔。好几年前我还打过电话给他，他那时候住在加州首府 Sacramento， 那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这个老牧师很好，他听我妈妈讲就安慰他说，不是的，根据圣经，神不是要杀你的儿子，是那是表示我们的生命要向这个世界死掉，然后神会使用他，所以我妈妈就放心。很多年以后，我听见他在翠柏坛去做一个见证，我才知道那个这个故事还有后半部。好几年以后，有一天他也是在半睡半醒的感觉里面，忽然他听见一个声音跟他说，我要赏赐你。他立刻认出就是当年神的声音，所以他就醒过来。他说他醒过来以后，那个声音再讲一遍，他说我要赏赐你，他就赶快坐起来，然后那个声音给他讲第三次，我要赏赐你。我也相信同样的事可以临到我们中间每一位母亲，你所做的事都不会是突然的，是上帝设立你这个职分，那是一个在地上神所设立最甜美最崇高的职分之一了。天使给约瑟讲完这些话以后，就把多年前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的另外一个预言把它跟这件事连接起来。他说先知所说的话就要应验在这件事上，先知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在那里神提到另外一个名字，那个名字叫以马内利，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名字知道的少一点，可是基督徒多半都知道，他们也有时候写信会用这个祝福，就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意思。这是圣经里面少数几个各种语言几乎都不翻译它的意思而用音来译的，一个就是以马内利，一个是哈利路亚，意思就是赞美神的意思，还有一个叫阿门。阿门是希腊文，意思是真诚的意思，我们的祷告是真诚的。耶稣这两个名字要跟我们说到一件事，就神做事是有始有终的，他来不但拯救我们，而且他要拯救到底，因为他要留下来，他要与我们同在。我请大家看另外两处圣经，一个是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这是最后晚餐之前主耶稣讲的话。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后面那句话一起读，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把这句话深刻放在你里面好吗？他爱我们就爱到底。这世上其实没有一种爱是这样，妈妈的爱是最接近这个，有的时候妈妈的爱也会在这件事上失败，对不对？也许我们中间有少数的人，你没有像那样可以爱到底的妈妈，可是耶稣对我们爱不是这样，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请再看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一起读，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他来救我们会救到底，他爱我们就爱到底，他开始一个工作一定会做到底，他不会半途而废，他也不会忘记，也不会因为有什么变化他就很抱歉现在没办法了。 我们神不是这样，这世界上多半都是这样，可是神不是，所以他来救我们，而且他留下来，他跟童话故事不太一样。童话故事南瓜仙子做完事就走了，对不对？耶稣不是，他救了我们，他留下来。刚刚我们讲到前，我请大家唱的诗歌《耶稣一来》，最后一句话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他们没有把那一句话完全翻出来，那原来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他说：“耶稣来，而且留下来，所以所有的事，万事都改变。”所以他不是一次。所以如果你来信耶稣，不是立刻什么事情都完美了，本来就不会的。我们虽然唱了个诗歌说耶稣一来就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个一来有的时候是很快你经验到，像那个把马拴在不同地方的，可是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一些年日的，可是你可以有把握知道他一定会做成他的工作，因为他来而且留下来，因为他不但叫做耶稣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什么？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那是一个奇妙的保证。他以朋友的关系留下来，所以你的生命不再孤寂，不再冷落，在你未来生命中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时刻，你可以有一位常常倾听你预备好要帮助你的一位在你的身旁，因为他叫做以马内利。有时候人的帮助会改变，有的时候人的帮助会刚好急不上，可是耶稣的帮助急得上。十九世纪在山西省，中国的山西省有一个秀才，他因着宣教士传道，他就信了主。他信主以后就全心全意要跟随主。他本来是有鸦片烟瘾的，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都因着鸦片而变得非常的凄惨。他自己从那里面得到释放，他被圣灵充满以后得到释放。后来他觉得他除了传道之外，他可以帮助人在这一方面，所以他成立了一个戒烟局，后来在很多地方都有这个戒烟局。有一次有三个年长的先生都在那里面戒烟，有一天晚上大家都睡了，工作人员也不在旁边，其中有一位老人醒过来，烟瘾来了，很痛苦，其他老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忽然他们想到席牧师不是告诉我们，刚刚我讲那个秀才信的主，他席子子，他说他不是告诉我们神与我们同在，而且会垂听我们的祷告，虽然席老师不在，也许我们可以试试看祷告。所以他们三个就一起跪下来就祷告。就在那一刻，那个烟瘾来的人就觉得全身就舒畅起来，就得到释放。就是像那样，那种地方牧师也不在，可是神在，对不对？那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他留下来，而且他要把我们带进那个爱的交通里面，他的同在将要延续到永恒。但愿我们也做出好的回应，把我们的生命的锚抛老在幔内，抛老在他里面。我们多么需要那些永久不变的美善事物，对不对？可是今天这个世界许多事物都会改变，很多人也会改变。我们正指望跟那个我们所爱的人白头偕老，他也跟我们山盟海誓的，忽然发现他心中有了别人。有一些孩子正在期待一个在一个很美好的家庭里面成长的时候，忽然发现父母宣布他们要离婚，这是发生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多的情况。可是今天我很确定告诉你一句话，当世上的事物世上的人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他永不叫你失望，就是耶稣。当世上一切叫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他永不叫你失望。一旦你认识他，他不但拯救你， 而且它会留下来，你的生命可以不再孤寂，你的生命可以不再凄凉，不再黑暗，不再悲哀，因为它来拯救而且留下来。你知道我们的神做事不急不徐，他不喧嚷不扬声，可他贯彻始终的做。如果你在世上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一定要开始学习相信这一件事，直到这个东西留在你里面变得很坚固。因为有一位他确实是这样，他是靠得住的。保罗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而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就过去现在未来耶稣都把它涵盖了，他是活在永恒里面的，他是以马内利。我最后讲一个故事，大概30年前吧，在香港有一个年轻人，20几岁，他姓刘，他染上了毒瘾。特别不容易的是，他妈妈是一个传道人，是一个牧师，有一个染上毒瘾的儿子，哇，很不容易。可这个妈妈没有每天为了他的面子骂他儿子，没有，他就是为他祷告，为他祷告10年，10年之久为他祷告。后来主耶稣救他脱离毒品，他名字叫耶稣，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他脱离毒品以后，上帝给他一个新的生命，也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他开始觉得他应该帮助别人，他现在自己生命活得有尊严，有神的同在，他觉得他应该继续帮助别人。后来他来到台湾，成立了一个用福音用神的道帮助人戒毒的一个机构，叫做晨曦会，我也认识他，刘明和牧师。我们可以这样，对不对？而且他不只是要改变你，他留下来好叫他自己成我们生命的中心的意义。所以我们中间的姐妹们，如果你的丈夫叫你失望，还有有的时候你的儿女也会叫你失望，有的时候山盟海誓不一定不哭不烂，不是吗？可是圣经说造你的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对不对？他提到我们的神，他说造你的创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事实上是直到永恒的，他的爱永远不会叫你失望， Never fails you。因为圣经说 Love never fails， 爱是永不止息的，也永不叫你失望，永远不会没有果效的。我也对男士们说话，弟兄们，也许有的时候你也遇见让你失望的事，也许是你的妻子、你的孩子，或者你的同事或者别人，有的时候是我们很要好的朋友辜负了我们，背叛了我们。主不是这样，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救我们就救到底。基督做神和人中间的中保，做祭司，圣经说因为他长远活着，所以祭司的职任就永远不会更换。哎，这是圣经里面非常伟大的事，这个很重要、哦、如果玩一玩规则改变了，我们就麻烦了，对不对？我们教会很多年前买了教堂，去申请登记财团法人的时候，我们东西都齐备了，送上去刚好那个承办人员换了人，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就对我们其中的一项，前任认为那样就够了，他说那样不够，他要求我们要有整栋大楼每一户都要有同意书，同意我们在这里设立教会。后这个很麻烦，我在想如果在我们这里还好十几户，如果在双子星，他怎么样叫所有的人？所以我想一定有不一样的做，不一样的也有机会可以有不同的做法，所以我就去跟他们谈了。后来他愿意， 他愿意听我所做的解释。可是你看承办人一改变，原来你觉得没事情就会有事，对不对？所以圣经希伯来书这样写成伟大的事，他说他既然是长远活着，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不会改变游戏规则，我们信靠他一定会被他接纳，而且他救我们会救到永恒，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让我们来经验这一件事好吗？这两个名字，耶稣他要拯救我们，无论你的需要是什么，不要忘记他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他会留下来，当世上所有的事没有能力帮助你或者使你失望的时候，有一位永不叫你失望而且能够帮助你。